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12月7号星期二，又是国际新闻。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虽然2020年受到新冠影响，全球经济萎缩，世界100家最大武器制造商的销售额仍然是继续增加，美国企业占总份额是第一，中国紧随其后。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计算，2020年世界前100位武器制造商的销售总额计是达到5310亿美元，超过比利时的经济产出，同上年相比实际是增长 1.3%。 军事支出与武器生产项目研究员亚历山德拉马克斯坦纳表示，行业巨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对军事产品以及服务的持续需求的保护，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军费开支增加，一些的政府甚至是加快向军火工业支付款项，以减轻新冠疫情危机的影响。虽然如此，在军用市场开展业务并不能够保证免受大流行的影响，例如法国武器制造商泰雷兹将武器销售下降 5.8%， 归因于2020年春季封锁导致的中断，一些公司从报告供应链当中中断以及是交付的延续。美国再次成为了拥有前100位武器制造商当中数量最多的国家，41家的美国武器企业的军售总额达到285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了 1.9%， 占100家企业总销售额的 54%， 自2018年以来军火总销量前100名当中排名的前5名位置均是美国的公司。2020年进入前100名的5家中国公司的军售总额是估计达到668亿美元，占100家公司的总销售额的 13%， 仅次于美国公司，并且领先于占第三大份额的英国公司，比2019年增加了 1.5%。 美国总统罗斯福当年就日本袭击夏威夷檀香山附近的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发表讲话，1941年12月7号必须永远记住这个耻辱的日子。12月7号星期二，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80周年纪念日，这次不到两个小时的偷袭导致了2400多名的军人以及平民死亡，大约1000人受伤，将近20艘的舰船以及100多架的飞机被摧毁。罗斯福总统星期二要求国会对日本宣战，并且得到了议员的批准。仅仅三日之后，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对美国宣战，而美国亦都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宣战，并且参加了已经在欧洲进行两年多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夏威夷珍珠港国家纪念馆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上是八点前举行第80届国家珍珠港纪念日的纪念活动。80年前的珍珠港事件就是在1941年12月7号的那一个时刻瞬间是开始，有大约150名的二次世界大战的生还者出席这次的纪念活动，包括大约40名珍珠港事件的生还者。纪念活动将会是在网上直播。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星期一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当中表示，日本在日益升高的地区威胁面前将会采取措施强化国防，探讨包括发展攻击敌方海外基地能力在内的各种选项。日益升高的地区威胁包括经济和军事实力暴增之后行事的越来越强势的中国，以及致力于发展核武与弹道导弹而且行为难以预测的北韩。岸田在日本国会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相当于施政计划的所信表明演说，谈及到新冠疫情的防疫措施以及是重振经济等重大的议题，但是在外交和国家安全方面立场表述特别引起了各界的注意。岸田强调，日本将会从根本上强化防卫态势，并且探讨包括获取攻击敌方基地能力在内的所有选项。路透社报道当中指出，这个明显超越了战后日本和平宪法限制日本自卫队只能够自卫不能对外实施攻击的规定，以及在美日安保联盟当中日本仅仅是发挥盾牌作用，而美军才是强华的传统。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的峰会上重新强调两国的关系，近年来随着印度更加向美国靠拢，而俄罗斯则是和中国接近，俄印关系陷入停顿，这次峰会的目的在于重振这方面的关系。 俄罗斯领导人普京星期一声称，印度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国，一个友好国家，一个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朋友。而莫迪则表示，虽然过去几十年以来出现了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但是印度同俄罗斯的友谊保持住不变。虽然地缘政治景观的变化为维持两国关系构成了挑战，但是可以追溯到冷战时代的牢固的防务合作，是将两个国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关键之处。新德里近几十年以来的防务采购多元化了，但是俄罗斯仍然是印度的最大武器供应方，印度超过三分之二的军用设备都源自俄罗斯。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在12月6号列出了一个时间不多的日程表，要求他所在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在圣诞节前表决，并且通过一项大约2万亿美元的方案，以重新调整美国的医疗保健、教育、气候、移民以及税收法律。众议院已经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该法案的众议院版本，但是参议院民主党人计划作出一些的改动。如果民主党人内部达成协议，由于50名的共和党参议员一致反对这项的法案，享有100个席位的参议院，所有民主党阵营的50名参议员紧接下来就必须要都投支持票，再加上副总统贺锦丽投下的打破平衡的关键票，法案才能够在参议院过班。这项法案是总统拜登重建更美好倡议的一部分，如果参议院通过了法案的修改版本，众议院还要就此再度进行表决，然后才能够送交拜登签署。加法院星期一裁定被罢免的前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基犯有煽动罪，而且是违反了新冠疫情限令，国际社会谴责有关的审判，并且呼吁立即释放昂山素基。路透社援引缅甸国家电视台的报道，话昂山素基将会在一个不公开的地点服刑两年。缅甸军方首脑对昂山素基进行部分的赦免，使到他的刑期从四年减少到两年。因为同样的罪名被判处四年监禁的总统温敏刑期亦都是被减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对昂山素基被军方控制的法院定罪并且判刑表示遗憾，并且呼吁释放昂山素基。巴切莱特这个是出于政治动机而进行的虚假审判。他还说，这个不单是任意剥夺昂山素基的自由，还关闭了另一扇进行政治对话的大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喺呢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主要报道医学专家认为目前嘅奥密克戎病毒数据唔够，但系尽快接种疫苗咧系当务之急。我哋亦会报道分析。北京企图力推在冬奥会使用数字人民币，背后真正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中国发布中国的民主这篇的白皮书，有学者指中国是企图和美国争夺话语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即将在12月9号和10号召集全球110个国家召开民主峰会，未受到邀请的中国抢先在上个礼拜六上午发布中国的民主这篇白皮书。在这份全长大约20000字的白皮书里面，中共高度赞扬习近平所推动的所谓全过程人民民主，又说是足以丰富人类政治文明形态，并且用了相当长的篇幅去批驳西方国家以选举民主作为世界样板的他们所指的荒谬现象。 對此，學者分析說，中共此舉是在美中貿易和科技戰之外，再啟動制度價值和話語權的新戰場，有意與美國一別高下。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東在台北的報導。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12月4日星期六上午召開題為《中國的民主》的發布會，一開場就強調中國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以完整的制度程序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亦就是說中國人民可以透過人民代表大會有效行使權利，經由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共領導下實施多黨合作，於是可以有效避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同一黨缺乏監督、多黨惡性競爭的政治弊端。新聞辦亦都同步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該白皮書全文超過20000字，分五大段論述，就是中國式民主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並細數它的制度安排和實踐方式，而且吹捧這種中國式民主真實管用將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探索新的路徑。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在上海考察的時候提出，該白皮書將其定義為實現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的一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並且讚譽其為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中共透過白皮書再次強調，基於對專政的堅持，中共將依法打擊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各種犯罪行為。中華民主和專制互不矛盾，都是為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因此打擊極少數是為了保護大多數，實行專政是為了實現民主。白皮書又說，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亦都有完整的參與實踐，不單止結合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優勢，還貫通民主的決策、管理和監督，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各方面的連貫性，使到中國在各方面都體現民意，有效防止選舉時漫天喊價、選後無法監督的亂象。白皮書全文排比對象工整，但是通篇讀下來，分析人士說恐怕會令到很多生活在西方式民主社會之中的人頗感困惑，因為白皮書所勾畫的民主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大相徑庭。記者會上面路透社記者就質疑，美國政治人物當選之後要接受選民的問責，做不好下一屆會被換了下去，但是中國選民即使對人大代表的表現不滿意，亦都無法藉由投票令到領導下台。對此的質問，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就回應說，民主的發展要根植於本國歷史文化的傳統，通往民主的道路不止一條。接著話鋒一轉，他轉移批評美國的民主制度，他說美國政治人物是利益集團的代理人，而非代表選民和國家的利益，為了選舉可以隨便許諾，當選後就很少兌現。
他们表面上受选民的监督，但只要当选，选民就拿他们没有办法，只能等下一次选举。这种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
田培炎又說，他們表面上是受到選民的監督，但是只要當選，選民就拿他們沒辦法，只能夠等下一次的選舉，這種只有在投票的時候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的時候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就毫無發言權，只有在拉票的時候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國人民不喜歡，更加不需要這樣的民主。田培炎全言不提罢免权的设计，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网民的热议，部分网民嘲讽他指鹿为马。针对中国所发布的民主白皮书，微博网民纷纷在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微博贴文留言表达意见。 部分愛黨愛國的網民留言表達支持，高喊中國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戰勝疫情，凝聚民心，中國人真是了不起。但是亦都有網民語大諷刺，寫著說包韓最民主，指鹿為馬你最叻。還有網民質疑說官媒在留言區設定精選評論，並且將負面的評論都刪除，這些是在這裡他怕什麼呢？除了內容，這份白皮書最矚目的是他發表的時間趕在美國的民主峰會之前。美國政府早在11月下旬宣布，拜登總統主持的線上民主峰會將在12月9日至10日登場，但是尷尬的就是全球包括台灣在內的110國都在受邀之列，中國就未受到邀請，引發中國外交部火力全開，痛批美國舉辦峰會是復活冷戰思維的危險行徑。為了同美國一別苗頭，北京在12月2日召開了一場名為中外學者談民主，什麼是民主，誰來到定義民主的座談會。與會的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透過致辭暗批美國。樂玉成說，個別國家以民主領袖自居，人為這樣將世界各國分成369等，貼上民主和非民主的標籤，對各國民主制度說三道四，指手畫腳，這些是假民主之名，反民主之實。隔一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再加碼，批評美式民主就是金錢民主，在國內是欺騙民眾的把戲，在國外是推行霸權主義政策的工具。
81%的美國民眾認為美國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这再次说明失去民众支持的美式民主早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赵立坚说，民调显示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这次再讲明失去了民众支持的美式民主早就已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外，中國外交部長王毅亦都早在今年4月同美國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視頻交流的時候就講過，民主不是可口可樂，美國生產原漿，全世界一個味道。對於中國從發布白皮書、舉辦研討會到外交系統一系列的炮轟舉動，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黃信賢認為，中國的意圖不單止要反創美國的民主峰會，而是要同佢爭奪關於民主呢兩個字的話語權。
這是美中之間繼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戰略競爭、軍事競爭之後的另外一個戰場啊，就是價值跟話語權的競爭。這個部分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尤其是疫情之後，美國內部的很多的社會問題的爆發，中共他都一直想辦法去做對照。
黃信賢對美國之音話，這些是美中之間繼貿易戰、關稅戰、科技戰、戰略競爭、軍事競爭之後的另外一個戰場，就是價值和話語權的競爭。這個部分的論戰其實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尤其是疫情之後，包括美國內部很多的社會問題的爆發，中共都一直想辦法去做對照。學者普遍認為，威權色彩濃厚的中共政權轉身以民主叫板美國，只能夠達到大內宣的效果，大外宣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正是在台北訪問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亞太學院講師宋文迪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美國領軍的西方國家逐漸形成擴中圍堵陣線之際，習近平喊出同西方不同調的中國式民主，仍然可能令到其他威權乃至民主程度不成熟的國家產生共鳴。
當然也間接對這些國家有一些威嚇效果，因為大概也跟他們暗示說，如果美國辦這個民主峰會一定像是在圍堵中國的民主論述和政治體制的話呢，當他們圍堵我說，可能哪天也會輪到你。
蘇文迪說，當然也都間接對這些國家有一些威嚇的效果，因為他可以跟這些國家暗示說，如果美國辦這個民主峰會，一定意義上面是在這裡圍堵中國的民主論述和政治體制的話，當他們圍堵中國的時候，可能哪一日也都會輪到你。中共除了用外界難懂的全過程人民民主詞彙來到反駁美方民主外，宋文迪分析，中國近年亦都摸索出一套軟中帶硬的策略來到應對西方的自由主義和國際秩序。他說，中共會避免正面抗議，然後套用西方的詞彙，稍微加轉換之後，以偷換的概念來到陳述，例如中共明令禁止國內輿論傳播西方的普世價值， 但是又創造出全人類共同價值這種詞彙來到跟美國搶奪話語權，這些就是一個例子了。黃信賢又表示，中共極力包裝的中國式民主仍然不缺共產主義所強調的集體式民主和實用主義，例如白皮書之中以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作為標準，指稱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都和標榜個人主義的美式民主有著難以離合的差距。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借債借即將到來的北京冬奧會去推行數字人民幣，專家認為中國此舉是要令到美元主導的全球金融體系邊緣化，從而增強中國在全球的戰略競爭力。專家指出，中國的金融科技現在領先於美國，美國應該以它擅長的創新能力與中國競爭並且取得勝利。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一篇報導。
英國金融時報上個月援引知情人士報導稱，中國已經向一些美國公司施壓，要求他們在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前安裝一個系統，允許消費者用數字人民幣去支付他的產品。被施壓的包括麥當勞、耐克和 Visa 等美國大公司。據中國人民銀行稱，雖然中國仲未有設定正式推行數字人民幣的時間，但已經有超過1.4亿人下載了儲存數字人民幣的錢包軟件，並且有1,000,000商戶準備接受這種貨幣。目前商店、稅務局和地鐵站的讀卡器已經記錄了1.5亿筆數字人民幣的交易，價值近100亿美元。至今為止，儘管一些國有公司用數字人民幣來到支付員工的工資，但試驗中使用的大部分數字人民幣實際上是中央銀行和政府機構贈送的錢，並沒有大量證據顯示大眾真相使用數字人民幣。麥肯錫10月份的一份報告指出，數字人民幣是一個例子，講明了中國央行發行的貨幣僅被中度接受。麥肯錫的報告稱，雖然試驗表明數字人民幣確實有效，但相比微信支付和支付寶報告的每個月超過20亿的活躍用戶，還是小巫見大巫。科技傳媒協議 Protocol 的中國版快執行主任戴衛沃泰姆認為，中國發行數字人民幣的條件有4点。第一，中國的國有銀行體系非常保守，對客戶不友善，中小型企業基本上很難從那裡獲得貸款。第二，中國並沒有美國的信用評分系統 FICO， 雖然中國人民銀行有一個系統，但是很差，那就意味著需要有另一種的方法來評估個人和企業的信用。而第三，現在智能手機在中國非常普及，而且可以連接到中國的互聯網或內聯網。第四，中國有很多現金正在找用武之地。沃泰姆說，因此中國擁有金融科技環境的所有條件，可以超越擁有更加發達但金融硬件較老舊的美國。北京政府希望藉此來到刺激消費支出，增加自己的權力和知名度，或許開始邊緣化以美元為主的全球金融體系。歐亞集團地緣科技主任盧小萌認為，北京推動數字人民幣背後有很多的動機，但最主要的是增強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中國有一班學者和一些前銀行家都認為，全球主要經濟體引入央行數字貨幣是不可避免的，這種金融工具將在國際經濟競爭和數字商務發揮非常大的作用，因此他們認為數字人民幣是維護中國貨幣主權和金融安全的一個很好的方式。雖然目前國際金融活動中美元仍然是通用的支付貨幣，但是區塊鏈項目 School Chain 的聯合創辦人兼執行副總裁麗貝卡廖說，中國已經開始向亞洲的貿易夥伴施壓，強烈建議或強制他們使用人民幣去支付，而大眾發現這樣的支付比用美元更加方便，雖然花費稍為高一點。貝麗卡廖說，中國不單止通過與亞洲合作夥伴的跨境支付開始擴大這個想法，而且還要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使用數字人民幣為基礎的貨幣。如果該協定通過這個條款，這樣顯然就將會是數字人民幣在海外的一大勝利。中國是為了實現它鞏固金融安全地位的地緣政治目標，以及削弱至今為止由美國利益主導的全球經濟基礎設施，最終在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方面，他們關注的是海外市場和中國目前提供的離岸金融服務。麗貝卡廖是這樣說的，數字貨幣有可能改變政府追蹤和管理經濟的方式，它可能會為全世界的窮人提供金融服務，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撼動銀行、外匯市場和加密貨幣。國際清算銀行表示，大多數貨幣管理機構都在考慮採取類似的舉措，但並沒有一家好像中國這樣測試官方貨幣，美國對此尚未明確表態。麗貝卡廖說，中國的金融科技現在領先於美國，但是美國的應對方式不應該是拒絕中國的產品或限制中國，而是應當與它的競爭並取得勝利。他說，我認為正確的方式是用美國非常擅長的培養創新，他希望美國的政策制定者能夠與金融科技領域的創新者進行溝通，了解引領經濟增長和能量的金融科技潮流。盧小文認為，美國不應該剛剛只是盯住中國，而是應該放眼其他國家。如果你看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做法，有各種各樣的國家，譬如是新加坡、香港的更加保守的監管機構，譬如是日本和南韓，他們正在採取一些監管措施以及一些方法來促進該領域的創新。隨著中國加緊推出數字人民幣，有人擔心政府會跟蹤每一筆交易，不單止是中國人的交易，還有在中國的外國公司的交易，在增加個人便利的同時都可能會侵蝕個人私隱。大眾在使用數字支付平台時已經擔心大科技公司收集他們的個人信息，並用這些信息去賺取利潤。美國智庫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孔尚明曾經長期在中國工作學習，他說到自己在中國使用數字支付平台的經歷時話，其實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那兩間公司騰訊和阿里巴巴，他們知道你都在哪些地方去付錢，他們大可以用大數據，如果他們真的想的話，他們有你的資料，所以這是一個信息安全的問題。他們除了知道你的生活習慣，你在哪裡買咖啡、哪裡買菜，你都去哪些超市、去哪裡地方娛樂，你通常去哪裡餐館，他們都知道了。孔尚明表示，自己在中國的最後六個月到八個月，微信支付不能夠正常使用，因為他們開始要求我提供更多個人信息，例如我所有的錢、我每一分錢的來源，我不知道這個是因為我是外國人還是其他某種因素，我不提供這些信息就沒辦法再用他們的軟件。孔尚明說，今年七月多位美國國會參議員督促美國奧委會和殘奧會禁止美國運動員在北京冬奧會期間使用數字人民幣，理由是數字人民幣可能會被官方所監視。中國官方的講法就是，數字人民幣採用的是可控匿名設計，主張小額匿名、大額依法可索原則，接受數字人民幣的商戶需要向唯一的第三方中國央行披露交易。路透社今年四月份報導，中國央行在公開場合稱數字人民幣僅僅作為備援和額外的功能，不會與支付寶或微信支付競爭，但是為央行推廣數字貨幣的國有銀行私下裏面表示，政府的意圖是要削弱這兩種支付手段的主導地位。孔尚明說，他們的中國朋友告訴他們， 佢哋雖然用過數字人民幣，但係佢哋唔係太清楚佢同微信、支付寶嘅區別喺邊一度。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倪芝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多个地点已经出现咗奥密克戎感染病例，咁进一步引发咗公众对一直仲未平息嘅新冠疫情嘅担忧。医学专家就认为，虽然目前就话奥密克戎致命性较弱，仲系为时过早，但系并冇必要对此感到恐慌，尽快接种疫苗先至系最重要嘅。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喺华盛顿嘅报道。
在南非发现的新冠病毒最新变异毒株奥密克戎确认已经进入美国。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在美国卫生部所属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发表演讲，宣布了他的政府最新的冬季抗疫措施。拜登总统宣布的最新抗疫措施，除了要求医疗保险公司承担费用，让民众可以在自己的在里面进行自我新冠病毒检测之外，还是对国际旅行者入境美国进行了更加严格的筛查。新的规定要求计划入境美国的国际旅行者必须要出示动身前24小时而不是三天之内的新冠病毒检测阴性的证明。但是拜登总统的冬季抗疫措施并未有对美国的商家或者民众的国内旅行实施任何新的限制。奥密克戎变异新冠病毒持续在全球很多国家和地区蔓延和传播。美国目前已经在至少五个州不同的地方发现了多宗的奥密克戎新冠变异病例。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确认，美国的首例奥密克戎确诊的病例是一位最近从南非飞返美国的旧金山居民。该名患者已经完全接种两剂新冠病毒疫苗，11月22号回到加州之后出现了轻微症状之后，病情正在好转，一直处于自我隔离当中。之前美国总统拜登曾经在白宫就新冠病毒疫情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对于奥密克戎变异病毒有理由担忧，但是没有理由恐惧。他呼吁美国人接种新冠疫苗或者去打加强针。在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刚刚被发现的时候，曾经有报道说，虽然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传播速度快，但是导致重症的可能性以及致命性质是比较少。公众到底应该如何去应对这种已经开始在全球传播的新冠变异病毒？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医学专家都对美国之音说，目前还是不清楚奥密克戎变种和比尔塔变种相比更是更具致命性，致命性相同或者是致命性较弱，因此现时就讲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致命性较弱仍然是为时尚早。不过专家同时亦都表示，亦都是无必要对奥密克戎感到恐慌。阿梅什阿达利亚医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资深专家。阿达利亚医生认为，现时要话了解奥密克戎变异病毒的构成的威胁程度仲是为时过早，因为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支持这种的讲法。他说，特别是临床信息以及是已经确诊的病例的信息，对于这些的突变的在病株当中的存在，必须要进行大量的研究，以表征他对免疫力，亦都是包括疫苗免疫以及是感染后的免疫，以及是单克隆抗体可能意味着啲乜嘢嘢。重要嘅就係要意识到早期嘅数据可能存在住偏差，要想明確咁了解所有嘅数据仲係需要时间。不过阿达利亚医生同时表示，冇理由因为奥密克戎而感到恐慌，因为现时嘅情况这个并不是2020年3月的时候这样，我们对这种病毒的了解比那个时候要多得多，而且我们已经是拥有了很多来对抗的工具，这个就是我们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初期所没有的。美国罗格斯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学教授艾布赖特是真的警告说，主要的问题是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经历了破坏它的刺突蛋白上面重要的抗体结合位点的 突变，因此奥密克戎可能至少已经部分咁逃脱咗先前由新冠病毒感染产生嘅免疫力，或者由接种现有新冠病毒嘅疫苗所带嚟嘅免疫力。世界卫生组织建议，仲未完全接种疫苗嘅人或者系患有基础疾病嘅人，应该系推迟前往社区传播高发嘅地区旅行。世界卫生组织同时表示，一啲嘅国家实施嘅一刀切旅行禁令，唔单止唔会防止新型变异病毒嘅全球传播，而且系只会对生活以及系生计造成咗沉重嘅负担。公共卫生专家一般认为，一刀切式嘅旅行禁令可能会抑制世界各国报告亦系分享疫情重要数据嘅积极性，反而给予全球共同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努力所带来嘅不利影响。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响全球嘅持续传播，令到民众担心美国政府刚刚重启嘅国际旅行而系放松嘅入境政策，是否会因为奥密克戎嘅流行而再次收紧？美国之音采访嘅医学专家对是否应该实施新嘅旅行禁令系看法不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专家巴特利亚医生认为，旅行禁令对防止病毒的传播无济于事，但是会惩罚那些勤于报告病毒变异的国家。巴特利亚表示，奥密克戎变体在很多国家目前是处于较低的水平，而我们现时已经拥有的工具和旅行禁令相比要更加有效，而且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更低。而罗格斯大学教授艾布赖特则是认为，旅行限制是势在必行的做法，因为旅行限制将能够延缓奥密克戎的传播。输入一个国家的奥密克戎病例数量每减少二分之一，该个国家的奥密克戎危机就能够推迟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艾布赖特说，因此旅行限制为确定奥密克戎是否能够有效逃脱先前的感染，以及先前疫苗的免疫力赢得时间。如果这样的话，就必须要开始生产以及接种新的专门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疫苗。拜登总统是刚刚宣布的冬季抗疫策略，将目前在客机、火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和交通枢纽当中强制佩戴口罩的规定延长至明年的三月中旬。科学家是之所以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感到担心，主要仍然是因为目前还未有掌握这个变异病毒的全面数据。到目前为止，奥密克戎和其他的变体的主要区别是，似乎是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人可能更加容易再次被奥密克戎变种感染。目前已经发现奥密克戎变种似乎是冠状病毒的特次蛋白当中具有大约30种突变，这个可能会对病毒的传染性产生了影响。医学专家表示，如果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被证明对现有的已经广泛接种的疫苗具有抗药性，这个意味着全球的疫苗研发机构必须要更新它的现有疫苗，以更加准确地针对奥密克戎变种的特性。美联社的报道援引英国剑桥大学领导新冠病毒基因测序专家皮科克的讲话，到目前为止数据表明新的变异病毒的突变和增强的传播性一致，但是很多的突变的意义是还是不清楚。另外一位英国病毒专家华威大学医学院教授劳伦斯杨则是对奥密克戎称作为是我们见过的病毒突变最严重的版本，其中包括在同一个种的病毒当中从未见过的潜在令人担忧的变化。罗格斯大学教授艾布赖特则是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今日已经有了在2020年的时候所没有的手段和工具，目前能够在几个星期里面开始生产针对某一种变异特异性的信使核糖核酸的疫苗，并且在几个月之内开始将这种针对变异病毒的疫苗为愿意接种的人施打。他说，或者在绝对紧急的情况之下跳过临床试验，可以在几个星期里面开始将这种针是针对性的疫苗为志愿者接种。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德利亚医生认为， 虽然南非出现的奥密克戎住院患者似乎基本上没有接种疫苗，而且疫苗的有效性应该是根据他们所要预防的目标来衡量，但是可能仍然是需要更新现有的疫苗，以更加准确地针对这种的变异病毒。他说，由于疫苗一般都可以预防重症，所以当前接种疫苗是至关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虽然曾经有过不愉快的过去，但是中国和俄罗斯今年加强了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关系。俄中两国都对西方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表达了他们的不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思的报道。
今年到目前为止，两国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演习，并且发表了针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外交声明。比如两国驻华盛顿的大使联合撰文抗议美国即将主办的民主峰会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民主峰会的110个受邀参与方名单不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亚西里卡辛说，俄罗斯依靠中国庞大的产业经济购买石油和天然气，因为欧盟的环境规则增加了向欧洲出口油气的难度。他說雙邊關係是1950年以來最牢固的。卡辛又說，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在關於全球秩序的問題上有著共同的立場，這樣就是他們並不喜歡美國的全球秩序，所以這種密切的夥伴關係是基於共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全球秩序。在大眾對中國的政策感到關注之際，從美國到澳大利亞到歐洲各國在內的西方民主國家亦都加強了他們自身的聯繫。西方政府對北京的強硬政策表達了反對的立場，這些政策包括對台灣的咄咄逼人的言辭、對香港異人士的鎮壓，以及對中國新疆地區穆斯林少數民族的打壓政策。中國的戰狼外交做法亦都引起了西方和一些東南亞國家的不滿。在戰狼外交之下，中國共產黨在海外受眾面前宣揚自己的觀點的時候變得越來越高調。專家說，在外交關係上面，北京正是採取越來越強勢的手法，以咄咄逼人的方式捍衛他們的祖國，而且經常是在網絡上面展開行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拉耶勒南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張家松說，就中國和俄羅斯方面來說，兩國希望阻止奧巴馬從小布殊總統時代美國驅動下的那種軟實力的回歸。當時在較少的國家看起來，在各個大國之中，美國算得是更能夠令人接受的領導者。張家松說，中國的軟實力受到了打擊，這些是因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講的那些令到他在國內顯得強大但是在海外就有損團結和友誼的硬話。他又說，中國將美國總統拜登視作為一個非常強悍的對手。西方政府今年尤其批評了中國被認為是對台灣咄咄逼人的做法，北京將自治的台灣視為有待統一的省份。美國官員最近仲就俄羅斯在烏克蘭附近集結重兵向莫斯科發出了警告。俄羅斯的軍事實力排在世界的第二位，僅是次於美國。俄羅斯時而和南方巨輪中國一起舉行軍事演習，日今公布了5次陸空演習，同時還向中國出售武器。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說，今年10月中國和俄羅斯舉行了第10次海上聯合演習。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反潛艦潘捷列耶夫海軍上將號參加了演練，中國軍隊派出了幾艘驅逐艦和一艘柴油動力潛艇。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說，兩國海軍一起演練是為了加強一旦遇到海上威脅的時候的作戰能力。今年8月，俄羅斯和中國在中國寧夏一處偏遠地區舉行了5日軍事演習，參加演習的有超過10,000名的軍人，還有飛機、大炮和裝甲車。中國國營《中國日報》報導說，中俄兩國在這個月在北京和莫斯科開始運行一個空間天氣中心。中國官媒報導說，兩國今年6月同意延續簽訂了20年的 睦鄰友好合作條約，通過尊重相互利益和主權來到加強兩國的關係。台灣智庫高等政策研究協會秘書長楊念祖說，俄羅斯還希望中國支持他佔領烏克蘭部分領土的目標，以及突顯莫斯科仍然在亞洲在該地區發揮作用。梁念祖又說，中國需要俄羅斯的武器、能源和抗拒西方壓力的外交支持。俄羅斯在2015年同意向中國出售24架作戰飛機和4套地對空導彈系統，價值大約70億美元。在經濟方面，中國在2017年成為俄羅斯第一大貿易夥伴。兩年之前，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同意通過在其他國家建設基礎設施，將兩國開通貿易線路的努力融合在一起。楊念祖又說，他認為這些是傳統的老式的權力平衡，他們覺得如果中國和俄羅斯能夠聯手，也就是能夠管控地區安全議題。分析人士說，中俄冷戰時代的猜忌有可能使到雙方的合作局限於寬泛或者非正式的行動，而不是正式簽訂條約。1960年代兩國共產黨因為意識形態和隨後的邊境衝突而分裂，北京和莫斯科的同盟關係隨之消逝。不過越南富布賴特大學教師阮清仲認為，雙方有可能建立類似澳英美三邊協定的軍事技術分享協議。他對美國之音說，之前的目標曾經落空過。阮清仲又說，過去兩年以來中國和俄羅斯簽署了很多協議，但是他並沒有看到他們的協議取得很多的具體的進展。張家松又說，西方盟友沒有必要擔心中俄合作，除非這兩個大國簽訂了正式協議。他又說，如果你看到他們有諒解備忘錄，明文宣布他們將會舉行 X 次的軍事演習，建立某種整合式的軍事指揮等等諸如此類，這樣就值得擔心了。但是就目前來說，他並不認為有任何值得擔心的地方。在這個星期五，國大樓宣布作為對美國在世界各地軍力部署的定期審議的一部分，美國將加強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部署和基地，同時維持在中東的軍力，以威脅恐怖組織和伊朗。以上是美國之音詹寧斯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政府近年大力发展一带一路项目，在巴尔干国家投资项目成为挺进的欧洲重地。不过近期山东玲珑轮胎在塞尔维亚的工厂因为生活和劳动条件苛刻恶劣，引来雇佣的大批越南工人不满和抗议。虽然欢迎中国投资的塞尔维亚官方极力维护，塞尔维亚人权组织以及欧洲议会都表示，非人道的劳动和生活待遇完全不应该是一个欧盟候选国所应该的作为。而雇佣工人过程当中出现的欺诈和人身自由限制，更加几乎恶劣到是接近人口贩卖的程度。据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在今年11月中旬，位于塞尔维亚北部城市兹雷尼亚宁的几百名越南工人举行罢工，抗议他们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之前几个月内，大约500名来自越南的工人在当地一间中国投资的轮胎厂建筑工地工作。工人住在简陋挤拥连床垫都没有的上下铺宿舍里面，并没有热水、暖气和电，亦没有基本的医疗保障。这个并不是工人的第一次罢工，之前几个月当中已经有过两次抗议拖欠工资和食物短缺的罢工。消息传出之后，立即引起了各大媒体的注意，亦将这间工厂背后的中资企业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推上风口浪尖。2019年3月30号，中国的山东玲珑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欧洲工厂在塞尔维亚兹雷里亚宁市举行项目开工仪式。这间工厂的总投资大约是10亿美元，年产量大约1300万只轮胎，规划的总建筑面积大概是40万平方米。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在开工仪式上致辞说，玲珑轮胎的投资能够为当地创造1200个就业职位，提高当地的居民收入水平，并且将会吸引更多中国的企业在兹雷里亚宁工业区投资。 之雷尼亚宁系玲珑轮胎嘅第二个海外工厂，就喺3月30号项目启动当日，玲珑轮胎同时宣布冠名塞尔维亚足球超级联赛，并且冠名签约中欧国际象棋精英赛塞尔维亚站嘅比赛。咁当日风光无限嘅玲珑轮胎冇谂到喺近两年之后，以虐待劳工嘅恶名登上热门嘅新闻。连500名越南工人的遭遇引起了塞尔维亚两个组织的注意，一个是致力于保护经济和社会权利的非政府组织 A11， 另一个是反对贩卖人口组织 Astra。 根据两个组织共同发布的调查报告，这些工人住在挤拥的宿舍里面，500人共用两个厕所，并没有干净的食水和热水。报告指工人工作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安全保障，劳动时间又长，工资被拖欠。 Astra 的代表皮斯富力替斯就认为，这些越南工人和服务于中国企业的越南中介签署了为期12个月的协议，协议的语言是他们看不懂的英文，工人的护照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以上种种已经构成了人口贩运的特征。他又补充说，这些工人签署的协议上并没有标明劳动开始的日期，他们并没有钱自己买机票回越南。严格来讲，雇佣越南工人的直接雇主是玲珑轮胎厂塞尔维亚项目的承包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公司。这个集团在新闻爆出之后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并未违反塞尔维亚法律，收走工人的护照亦只是为了办理临时居住和工作以及打疫苗所需要的证件。位于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观察的执行主任李强亦注意到近期中国在海外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当中出现的劳资纠纷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企业一个问题就是要节约成本，在塞尔维亚当地的劳工成本肯定比在印尼、越南或者中国的劳工成本高，一个原因是这些人是好管理。塞尔维亚有工会，工人有一定的工作时间，他不加班你是没办法的，如果被侵权受工伤，可能的法律规定就是要赔偿，好像中国或者印尼。还有其他地方工人其实是并没有保护的，公司想要工人加班几长时间就要加几长时间。著名的调查报道组织网站巴尔干观察在11月29号发布了长篇调查报告，指这几百名越南工人是受到系统性剥削，他们的遭遇甚至涉及到人口贩卖。从该报道展示的多张照片来看，这一批越南工人的宿舍就好像90年代中国蜂拥进入城市工地打工的人的居住地，挤拥不堪的上下铺。宿舍里面堆满杂物，床上甚至冇床垫，屋外的鞋架上摆住泥泞的球鞋，有一排公用的自来水龙头给所有人使用。巴尔干观察取得的一份英文合同上面写明说，如果工人试图组织工会或者抗议，可能会被开除，每日工作9个钟头，每个月工作26日。这一条已经是违反了塞尔维亚每个月最高192小时工作时间的劳动法。在为期12个月的合同里面，工人有12日的年假时间，但只能够在合同期满之后使用。合同又说，如果工人在第一个月表现欠佳，将会获得比合同规定少的工资。这一条亦违反了塞尔维亚劳动法的规定。如果工人被开除或者自己终止劳动合同，翻越南的机票费用需要自己解决。闭眼观察中发现，除了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天津电力建设公司，还有一间中国公司四川鼎龙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亦曾经为玲珑轮胎从越南的雇佣工人。根据合同，越南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700欧元，这个大概是他们在越南工资的四倍。根据德国之声的报道，记者实地走访之后，工人告诉他们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其实只有425欧元。这些工人来塞尔维亚之前，向一间名叫做松希詹拉 Company Limited 的越南中介机构支付了2000美元的中介费，并且被要求签署一份不得参加或者煽动抗议罢工示威的保证书。这个保证书又强调，如果有任何纠纷，工人可以提出申诉，但在问题解决之前，工人必须要坚持上班。巴尔干观察采访的一名越南工人说，我们不知道塞尔维亚法律究竟是什么，这些文件要我们签就签了。 而另外一名越南工人就对美联社记者话，佢哋并冇医疗保障。咁曾经有工人出现疑似感染新冠症状，但系只系被告知要留喺宿舍，唔好外出。呢班工人仲签署咗一份叫做遵守纪律嘅文件。呢份文件规定，如果因为违反规定被送返越南咧，工人必须向公司支付大约$4,000，办签证、居留证同埋体检呢啲服务嘅费用。而另外，机票自理。咁除此之外，仲有一份不逃跑协议需要签署。呢项协议规定，如果工人离开工作场所，需要喺一个礼拜内缴付大约$2,200嘅罚款。塞尔维亚一个非政府组织嘅负责人日雅洛夫喺探访工人宿舍之后咧，就对美联社记者话：啲越南工人5月咧就嚟到工地，只系领过一次薪水。佢哋而家想翻越南，但系护照同身份证件已经被中国雇主攞走。中国劳工观察嘅李强就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企业将喺中国嘅嗰种模式通过一带一路扩大到全球。这个模式在中国比较适用的，但是现在中国工人用工成本上升了，他们就转向其他更加廉价国家的工人，例如越南、非洲。管理模式都是一样，例如说扣护照、虚假承诺、欺骗性的招募政策等等。中国其他一带一路的项目都面临同这个工厂一样的问题。根据塞尔维亚国家援助控制委员会的消息，玲珑轮胎在考察其他中东欧国家之后，之所以选择塞尔维亚，主要原因是塞尔维亚免费提供了95公顷的土地，并且承诺在2024年底前为招募1200名工人提供7500万欧元的补贴。从空塞铁路对河钢丝煤带雷沃钢厂、紫金博尔铜矿到玲珑欧洲厂，近年来塞尔维亚成为了中国一带一路项目通过巴尔干进入欧洲的重地。塞尔维亚亦是最早获得中国新冠疫苗的欧洲国家之一。2020年3月疫情爆发的初期，中国专门向塞尔维亚派出了医疗专家组和捐赠了16吨包括呼吸机和防护服在内的医疗物资。在今年的11月17日，塞尔维亚劳动部在网站发文说，玲珑轮胎的越南工人都是合法工人，劳动部已经派人到工地进行调查。11月19日，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对记者说，已经派人调查，还要怎么做呢？是要我们取消$9亿的投资给支雷尼亚宁止步不前吗？他又反唇相讥说，你们真是关心越南工人的待遇吗？得了，你们连塞尔维亚工人的待遇都不关心。作为一个2014年就开始启动加入欧盟进程的国家，塞尔维亚境内出现这个严重的劳工待遇问题，欧盟没办法视而不见。欧洲议会部分议员就说，这些越南劳工简直是当代奴隶。欧洲议会7名议员发表声明，呼吁塞尔维亚的政府部门尽快采取行动。作为一个想加入欧盟的国家，塞尔维亚不可以容忍这种在自己领土上剥削工人和疑似贩卖人口的工厂。塞尔维亚政府在强迫用工问题上保持沉默，是无异于纵容现代奴隶制。欧洲议会议员、德国绿党以及欧洲自由联盟成员梅欧拉冯克拉蒙在接受美国之音越南语组采访时就说，希望好像2019年39名越南人惨死英国货车这类的悲剧不再发生。他说他觉得我们在和中国企业合作的时候应该要格外小心，尤其发现有劳动剥削、剥夺社会权利、不给组织工会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好显然中国企业希望越简单越好，但是这个对我们欧盟国家来讲合作是有条件的。对于塞尔维亚这种欧盟候选国家来讲亦应该是这样。塞尔维亚外长塞拉科维奇对现代奴隶制和贩卖人口、劳动剥削这些批评反驳，他指责这个是妖魔化塞尔维亚，是有组织地对塞尔维亚进行的政治攻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天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